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就是一家目前在全世界可以说最炙手可热的科技巨头，为了能在这个市场上继续活下去，竟然主动提出要把公司5%的股份直接送给超级大国政府。
听起来特别离谱，对吧？
对啊，这不是什么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开场白，而是今天就在华盛顿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你可能会觉得科技巨头和政府天生就是那种猫鼠游戏，一方想创新，另一方想监管，就是完全对立的。
没错，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但是，当我们翻开今天这份日期标注为2026年7月4日的全球 AI 每日简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传统的界限不仅是模糊了，它已经被彻底撕碎了。
确实是这样，而且科技巨头现在其实是在主动向权力靠拢。在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份核心资料里，隐藏着一条极其清晰的暗线。
对，咱们得好好挖一挖。
这份高价值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提供的，他在简报里其实捕捉到了一个绝对历史性的转折点，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到底是怎么从你我手机里的那种纯粹的民间商业产品，在短短几个月内正式演变成被国家严格把控的准战略物资的。
准战略物资这个词真的很重。那我们先从今天简报里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新闻开始吧。白宫目前正在跟 OpenAI、谷歌还有 Anthropic 这三大巨头进行所谓的 AI 模型发布自律标准的最后谈判。
对，最后的博弈了。
里面最夸张的一个细节是，OpenAI 竟然提议向美国政府提供5%的股份，这是什么概念？按照他们最近高达8520亿元的估值来算，这可是差不多426亿元。
换算下来是整整59万亿韩元的真金白银。
我的天！等等，我必须停下来理一理这个逻辑。一家本该在自由市场里厮杀的软件公司，主动给政府送股份，而且未来的新产品发布还要政府先点头，这听起来已经根本不是发新版 APP 了吧？
确实不是了，
这简直就是洛克希德马丁或者波音那种数字时代的军工企业啊！政府凭什么能把手伸得这么深？
答案其实藏在今年6月份的一份政府文件里。当时的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强制要求所有最前沿的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之前，注意啊，是发布之前，必须经过政府的事前验证。
事前验证，就是说政府不点头，你就不能发。
对，这可不是一纸空文。这项行政令直接拔掉了两大巨头的插头 ，OpenAI 的 GPT-5.6 以及 Anthropic 的 Fable 5。这两个原本要震撼世界的超级模型就这么被强行叫停了。
哇，直接叫停，也就是说政府根本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直接掐住了你的咽喉，连发布产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难怪巨头们急着要坐上白宫的谈判桌。不过OpenAI 作为行业的绝对老大，难道一点抗衡的底气都没有吗？
你如果仔细看简报里的营收数据，就会发现整个行业格局已经天翻地覆了。现在的 OpenAI 不仅面临政府的施压，还面临着后起之秀的背刺吧。
后起之秀是指 Anthropic 吗？
对，资料显示 Anthropic 在自身的公开营收上已经实质性超越了 OpenAI。
真的假的？已经超了？
没错，你看今年5月份的数据，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已经冲到了470亿元的轨道上，而 OpenAI 的预期呢，却卡在了150亿到330亿元之间。
哇，差距居然这么大了！
所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主动呼吁由美国来主导建立一个国际 forum 去评估 AI 的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提出只对那些遵守规则的国家开放技术。
哎，这招真的非常巧妙，就是表面上在呼吁国际合作，实际上呢是在向美国政府纳投名状，意思就是我们不仅听话，我们还能帮你建立全球的技术霸权。这就完全解释了那5%股份的用意了。
是的，结合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资料里的深刻批注，这里的逻辑就完全闭环了。金议员敏锐地指出，6月份两大模型被叫停，绝不是一次偶然的监管意外。
那是什么？
它是未来新世界规则的预告片。前沿 AI 已经不再是消费电子产品了， 而是像核聚变技术或者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一样，被国家把守关卡的准战略物资。
明白了。
OpenAI 提出给政府5%的股份，其实就是在即将到来的新框架下，试图把公司的商业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进行深度绑定。这是一种为了在未来管控下获得独家通行证的生存策略。
太狠了。你想想看，如果连美国本土最顶尖的科技巨头都需要用股份和控制权来换取生存空间，需要排队等政府的审批才能发布模型，那华盛顿以外的世界看了岂不是要吓出冷汗？
绝对会非常焦虑。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如果美国把最先进的 AI 锁在自己国家的保险箱里，并且掌握了随时掐断服务的生杀大权，世界其他国家会怎么反应？这种焦虑感肯定已经蔓延到了美国的盟友那里。
没错，这种技术被武器化的恐惧直接导致了简报里提到的韩国的一项非常极端的反制措施。韩国政府目前正在探讨一项堪称疯狂的豪赌。
有多疯狂？
他们打算把大约50,000亿韩元的超收税收一分不留地全都集中投给一个单一团队。
一个团队？
对，目的只有一个，购买大约10,000块英伟达最新的 Vera Rubin GPU 来打造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 AI， 也就是 Sovereign AI。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差点跳起来，把整整50,000亿韩元的国家级巨款不去做分散投资，也不去搞什么产业孵化，而是全砸给一个团队去买芯片。
是的，听起来极其冒险。
这就好比在赌场里把国家财政的底库都压在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赚出来的轮盘数字上啊。万一这个单一团队的技术路线走错了，或者芯片迭代太快被淘汰了，这50,000亿不就瞬间灰飞烟灭了吗？这种风险难道不是高得离谱吗？
表面上看，确实是把所有鸡蛋放进了一个极其昂贵的篮子里。但是提供这份简报的金京镇律师有一句极具穿透力的判断。他指出，韩国企业现在最大的恐惧根本不是技术路线走错，而是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就是怕美国突然不让用了。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如果韩国的所有金融系统、医疗网络，还有那些大型制造企业的 ERP 系统全都接入了美国的 AI 大模型，结果某天早上
咔嚓断了。
对，因为地缘政治摩擦或者美国单方面的安全考量，访问权限被一夜之间切断了，会发生什么？
那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可能会瞬间瘫痪。
这就是核心所在。这种系统性瘫痪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对无法承受的。
所以他们宁愿冒技术失败的风险，也要掌握控制权。
没错，如果不留后手，哪怕分散投资搞出了一堆二流模型，依然没法摆脱对顶尖美国算力的依赖。所以在韩国决策者眼里，这50,000亿韩元根本不是什么风险投资，
那是救命钱。
对，是救命的防御工事。面对可能被随时拔插头的风险，集中力量建造一座算力堡垒，其实是被逼到墙角之后不得不做的生存底线。
明白了，韩国的思路是砸锅卖铁也要造出自己的硬件堡垒。但对于那些没有这种财力，或者说没有统一意志去砸钱买顶级芯片的地区呢？比如说欧洲。
欧洲的玩法就不一样了。
对，欧洲一向在算力上拼不过中美，所以他们祭出了自己最擅长的武器，立法。但是这次欧盟的操作我真的非常看不懂。
欧洲最新的 AI 法案，也就是数字综合法案，它的变法确实展现了一种极其纠结的双轨制的监管心态。
什么个双轨制？
一方面，他们给了企业一个巨大的缓冲期，把针对最高风险类 AI 的合规要求大幅推迟到了2027年12月2日。
等等，推迟到2027年年底，在 AI 这个一天等于一个世纪的领域，到2027年，现在的这些大模型估计早就变成数字博物馆里的古董了吧？欧盟这难道不是在变相放水，假装监管吗？
听起来确实像是一个巨大的监管漏洞，但是你得看文件的另一半，法案里关于通用 AI 模型的透明度义务，还有与之配套的巨额罚款，最高可以达到该企业全球总营收的7%。
7%？ 这可是天文数字。
或者3500万欧元。 这两个硬性规定不仅没有推迟，反而将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8月2日如期生效，
也就是下个月。
对，下个月就要开出天价罚单的利剑已经悬在巨头头顶了。
一边说核心高风险合规你们慢慢来，一边又说只要不透明，下个月我就直接没收你7%的全球收入，这简直是精神分裂啊。
这恰恰暴露了欧盟的进退两难，他们既想要用天价罚单保护自己的数字大市场，免受美国不受控制 AI 的降维打击，
对，防着美国，
但同时他们又极度害怕过早过严的监管会把欧洲本土好不容易冒出来的几家 AI 初创公司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推迟与重罚交织就是这种既要又要心态的直接产物。
懂了，我们看到华盛顿在用股份绑定技术，韩国在用举国体制搞自主算理，欧盟在挥舞着罚款大棒。感觉各个国家都在为了 AI 控制权急红了眼，
大家都怕被时代抛弃。
是啊，但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政府在台前大博弈的时候，那些真正在后台掌握着算力和技术的科技巨头，他们又在干什么？今天简报里最震撼的商业情报显示，最大的算力军火商英伟达正在悄悄颠覆整个科技圈赚钱的游戏规则。
这可以说是整份资料里对未来商业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地震了。英伟达刚刚推出了一个名叫计算合伙伴的全新商业模式。
这个模式到底新在哪里？
传统的逻辑被打破了。过去你要搞 AI， 你得先拿出一大笔真金白银去找英伟达买 GPU， 对吧？
对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现在英伟达不再强求客户预付巨款买硬件了，客户可以通过预知未来计算容量的代币积分来获得算力。
预知未来的代币积分，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不卖你铲子了，我把铲子免费借给你，但是你未来挖出来的每一块金子我都要抽成。英伟达这是变成了隐形的云富商了吗？
或者说他们变成了披着芯片外衣的风险投资人？
其实比风险投资人介入的还要深。风投只管给钱，不管你每天怎么运作，但硬件公司现在是在深度绑定客户的产能利用率。
怎么个绑定法？
你看简报里的两个巨型合作案，澳大利亚的 Sharon AI 拿到了40000块最新的 GB300 芯片，印尼 Batam 岛的 Firmus Technologies 更是建了一个有170000块芯片的超级计算中心。
170000块，我的天。
对，在这两个案子里，英伟达都不是单纯卖硬件，而是要分走客户未来云端营收的份额。当全球算力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单纯卖芯片的增长曲线迟早会触顶。
所以他们要找新的增长点。
没错，英伟达把自己的利益和客户 AI 系统的变现能力死死捆绑在一起，这样就能永远趴在 AI 应用层的巨大红利上吸血。
这太可怕了。等于是把整个 AI 行业的底层税收权握在了自己手里。那软件巨头呢？微软、亚马逊，这些平时靠卖云服务赚钱的人，他们是怎么应对的？
他们的策略转向同样非常剧烈。过去3年，大家都在卷模型性能，拼谁的参数大，谁的代码能力强。
对，各种跑分。
但现在的竞争中心啊，已经硬生生砸向了现场落地，业内叫做 forward deployed。 微软刚刚豪掷了25亿美元，成立了一个规模高达6000人的全新部门 Microsoft Frontier。
6000人的落地部门？
是的，不仅是微软，亚马逊投入了10亿美元，加上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巨头们在派驻工程师去客户现场实施 AI 这方面砸下了真金白银，已经高达约90亿美元了。
90亿美元就为了派工程师去客户公司驻场，这听起来像是那种传统的 IT 外包公司干的脏活累活啊！这还是那些高高在上的 AI 神坛巨头吗？为什么模型越聪明，反而越需要人类去现场手把手安装呢？
因为巨头们意识到了一件事，各家大语言模型在底层能力上的差异正在被迅速抹平。
意思是大家都很聪明了吗？
对，你用 GPT 和用 Claude 在通用任务上已经拉不开致命差距了。 真正的护城河变成了谁能把 AI 最完美的插进客户既有的甚至是非常古老的业务流程里
啊，落地才是王道。
没错，你的模型再逆天，如果没法读取一家传统重工企业的十年历史图纸，或者不能和一家银行上世纪的代码系统对接，那它产生的商业价值就是零。这$90亿买的不是技术突破，而是让 AI 变成实际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通道。
原来如此，从华盛顿的股份交易，到韩国的算力堡垒，再到英伟达的收入分成，我们在西方和全球商业市场上看到的是一幅充斥着大国博弈和巨额资本的宏大叙事。但是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简报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监管方向。
中国的重点确实很不一样了。
是的，中国的监管机构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向了一个更微观却更让人细思可恐的领域，人类的情感。
这确实是今天简报中最独特的一个切面。中国将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15日正式实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专门管 AI 伴侣的。
对，这部法规是专门针对虚拟伴侣和情感型聊天机器人的，里面的规定极其严厉，绝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要求向老年用户强制推送风险警告，
保护弱势群体。
对，而最核心的一条红线是严禁 AI 诱导用户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
严禁诱导过度情感依赖，这句话真的让人后背发凉。我们以前总在担心 AI 会夺走人类的工作，或者在物理世界变成终结者。现在监管部门真正在防范的，竟然是 AI 夺走人类的感情。
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游戏上瘾。
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心理黑客攻击。金京镇前国会议员在资料最后特别强调了这种不同的监管脉络。
展开说说。
美国的重点是防范 AI 变成物理或网络武器，而中国率先意识到，一个永远懂你、永远耐心、能通过收集你的每一次停顿和心跳来调整回复话术的 AI 伴侣，对现实中感到孤独的人来说，就像是一种精准定量的数字麻醉剂。
哇，数字麻醉剂，这个比喻太准了。
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冷落你几秒钟来制造焦虑，又在什么时候给你极大的情愫抚慰。一旦沉迷，人不仅会丧失现实社交能力，还极容易被 AI 背后的商业公司通过情感勒索来牟利。
这太可怕了，等于你的情绪被代码完全操控了。
所以这部法规其实为全球 AI 在心理咨询和情感陪伴领域的立法画下了一道极具前瞻性的风向标。
顺带一提啊，在出台这种细腻监管的同时，中国在 AI 底座上的硬投入也依然非常凶猛。简报显示，仅今年上半年，中国 AI 一级市场的融资就超过了3000亿人民币。
3000亿，资金量还是相当庞大的。
对，而且华为甚至准备在下半年大量出货升腾950芯片。据说这款芯片能完美兼容现在爆火的 DeepSeek V4 模型。可以说是，不管是情感层面还是算力层面，角力都在全方位展开。
毫无疑问，资本技术与监管的交锋正在每一个细分赛道进入白热化。
聊了这么多宏观的战略化深不可测的商业博弈啊，我们需要把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拉回现实。作为每天都在面对信息轰炸的普通人，今天这份简报里其实藏着一个立刻就能提升你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哦，是关于 ChatGPT 的那个新功能吧？
耶，ChatGPT 最近悄悄上线了一个极其好用的新功能，预约任务，英文叫 Scheduled Tasks。
这是一个把 AI 从被动问答工具转变成主动执行助理的关键功能，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做重复性研究的人来说，
简直是神器呀。你怎么用它呢？很简单，打开侧边栏，找到 Scheduled 页面，你可以直接用人类的大白话给他下达周期性指令。
举个例子，
比如你告诉他，每从周一早上8点帮我搜集过去一周全球的 AI 监管新闻，浓缩成5个核心要点发给我。设定好之后，他就会像一个不用睡觉的助理一样，按时把整理好的高浓度信息推送到你面前。你连每周定闹钟去搜集资料的时间都省下来了。
技术确实在不断磨平效率的鸿沟。不过在享受便利的最后，我必须要把金京镇律师在简报末尾 用红笔标出的一项警告传递给听众。这个提醒关乎每一个人的职业生命安全。
这么严重，具体是什么警告？
在使用这类自动化 AI 任务，尤其是涉及信息汇总和处理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任何敏感的客户信息、财务数据或者公司机密的业务代码作为指令的一部分输进去。
为什么？因为数据会留存吗？
对，一旦你为了让 AI 帮你分析一份内部合同而把文本留存在了外部服务器上，你几乎不可能彻底抹除它的痕迹，它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训练的余料。
这意味着全世界都可能看到你的机密。
没错，这意味着你将在不知不觉中犯下极其严重的保密违约风险。效率的提升永远不能以出卖核心安全为代价。
这个提醒太及时了，大家千万不要为了几分钟的便利把自己公司的商业机密给开源了。今天我们跟着这份高价值的每日简报，完成了一次穿越华盛顿、首尔、布鲁塞尔到北京的信息长征。
信息量确实非常大。
从白宫里 OpenAI 试图用 5% 股份换取生存门票的举动中，我们目睹了 AI 技术不可逆转的国家化进程。从韩国砸下50,000,000,000的豪赌中，我们感受到了全球盟友面对算力断供的极致恐慌。
从英伟达绑定客户云端营收的新模式里，我们见证了商业剥削规则的疯狂进化。
最后，从中国对虚拟伴侣画出红线的监管中，我们惊觉 AI 已经把触角深深刺入了人类最脆弱的情感深处。
这几条看似发生在不同大洲的新闻，其实拼凑出了同一幅未来的全景图。
什么全景图？
那个由极客主导的、纯粹为了探索技术边界的、自由开源的 AI 时代已经结束了。
呼，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在探讨结束后独自咀嚼的终极思考题。
如果未来的顶级 AI 模型，它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需要超级大国政府的盖章批准，如果它的背后站着持有股份的国家意志，如果它运行的每一分算力都要被巨头抽走一部分利润税，
甚至当它温柔地向你表达关系时，那种情绪的尺度都是受到严格法律定义的。
那么当你每天晚上点亮手机屏幕，面对那个看似无比懂你、时刻在为你提供帮助的 AI 助手时，你究竟是在和一个单纯的工具对话，还是在和一个集结了最庞大的政治权力与资本利益的巨型综合体对话？
当你在向他倾诉的时候，屏幕背后到底是谁在凝视着你？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相信看透了今天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你就能更清醒地在这个被 AI 重塑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期待下一次再与你一起探寻数据背后的真相。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